开始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的话，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啊，大以理书第一章里面啊，圣经里面四个大先知的其中之一啊，是但以理啊。他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一生人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的外邦，在一个异族里面，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面来生活跟侍奉，而且呢是服侍巴比伦的君王，所以你可以说他作为一个先知，他不是在神的子民当中来服侍，他是在一个不幸的世界里面来服侍。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就是说，怎么样从但以理的身上看到基督徒怎么样在世界里面来生活，来去面对一个异教的这个的文化跟信仰。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求神帮助。谢谢主给我们机会一起的来敬拜侍奉你，我们愿意你得着最大的荣耀，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都在服侍你，我们愿意我们的敬拜是蒙你的悦纳，我们愿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话语实在是从你那里来，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讲话，求你的圣灵带领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怎么样面对一个跟我们的信仰不同的一个文化，跟我们的信仰不同的宗教的一个的环境，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都是需要学习的。因为虽然美国它的立国的时候有基督教的背景，但是呢美国我们知道越来越世俗化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我们也面对这个世界很多的压力。其实我们讲到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澄清，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世界有几个不同的理解。第一个理解当然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是美好的，是神为人来供应的一个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环境。虽然这个世界是受了罪的影响地受了咒诅，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要更新，而且有新天新地会出现。所以这个世界呢，最终来说是彰显神的荣耀。另外一个世界在圣经里面是讲到这个的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人类世界上的人类，这个世界上的人类也是神所关怀、神所爱的，所以神就差遣他的爱子来为这个世界的人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个世界也就是世人，也就是神所爱、所关怀的、所要拯救的对象。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比较负面的意义，就是说一个抵挡神的社会，抵挡人的，抵挡这个神的一群人有这个跟神的话语有不同的文化跟信仰。那这样的一个世界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每天要去面对，特别我们在社会里面工作，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邻居都是不信的，或者是信，但是他们只是表面的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那么但以理书第一章就看到这个的但以理本来是这个以色列的一个贵族的一个的年轻人，但是呢因为他国家被巴比伦这个亡国了，所以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他跟他三个朋友都是被选为在这个巴比伦王的宫殿里面要服侍的一些优秀的 年轻人，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样来去面对一切的压力，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先念《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啊，第五节，好不好？第一到第五节，一起来念。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到五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的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亚西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诸人势力在王宫里的，要叫他们教谁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陶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势力。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的但以理跟他的朋友被掳到巴比伦这个事情，圣经怎么样看这个事情呢？一个神的子民以色列因为不顺服神所以被神责备管教，所以呢就被巴比伦的这个掳到这些人的这个君王跟他的这个一些的子民都被掳到巴比伦国家这个亡国了。你可以说这个事情圣经怎么样来去解释第一节我们看见这个约雅敬王在位第三年，约雅敬王就是一个以色列这个南国的后期的一个的君王那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你看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但以理书的作者大概是但以理自己的，他怎么样看这个事情。第二节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庙中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个的先知他看这个事情是神自己的作为。当然我们看这个事情很多历史的因素引起为什么这个的以色列这个南国是会被围困，而且呢这些一些人都被掳，而且呢神的这个圣殿里面的器皿都被拿走了这个可以说是对神的子民或者是对耶和华神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怎么说收入。以色列的神竟然不能保护他自己的子民，也不能保护他的子民所为他所建立的这个圣殿里面的器皿。那这个你可以说的是非常不荣耀神的。但是呢，但以理他看这事情呢，背后呢是有神自己的主权的。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主，所以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你可以说，因为以前这个另外一个王，如果大家 了解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就知道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南国有一个王，他将他这个王宫里面一切的这个他自己一切的荣华的这个的富贵，跟他圣殿里面一切的这个器皿都公开了，给这个巴比伦王来去看。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二十章，《列王记下》第二十章17-18节。这个王呢，其实呢，他这样做了是非常没有智慧的，因为巴比伦王他是一个的异邦的王，而且呢，他一直的想攻击以色列，但是他那一次的看这个的西西家的西西家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友善，西西家很高兴，就将他自己这个王宫里面圣殿里面一切东西都给他看，这就是这个就带出了这个第列王记下二十章这个以赛亚先知对西西家王的一个责备，而且呢预言将来巴比伦王啊一定会到了这个犹大的地方，将这个的圣殿里面的东西都拿走，而且呢很多他们的这个君王的众子都要掳到巴比伦王去。那么西西家当时的反应就是说没关系啊，因为这个事情我在位的时候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后，大家后代他后期的这个的君王就是约雅敬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不会是偶然的，因为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从一个神的子民角度，一切的事情都是神在掌管的。连这样的一个非常不荣耀神的事情，这个非常令到以色列人痛心的一个的王国的事情，都是神在拿来掌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这些少数的基督徒要活在一个大部分是不幸的环境里面？所以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越来越世俗化，所有的道德，所有的一切的这个神的这个话语的标准都被大部分人雕出，然后都不再尊重这个基督教信仰。这样的环境对我们基督徒是不利的，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大以理跟他的朋友，他们去到这个地方被选进到这个王宫廷里面去服侍，他们就看这个是神自己的安排，而且他们很顺服的神这个带领，在哪里安顿生活，并且在宫廷里面服侍，而不去逃避。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面对一些社会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世俗的这个对我们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逃避。很多时候逃避的方法就是躲在教会里面嘛，或者是我们只跟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只跟牧师交通，其他不理了。当然跟牧师交通是很好的，但是呢，你只在牧师交通，其他你社会的事情都不理不问，有人就要去投票不理了。这个世界的事情我是属灵的，我不理。要不要帮助一些社会这些人，或者是在怎么样做一个公民什么，我们都不理了。这个是逃避。你会说，这个不能成为一个借口，因为基督徒的神安排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世界里面呢，来去尽我们的本分，而且呢，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所以第一，我们就要了解基督徒在世界里面是神自己的安排，是神自己的旨意，而且呢是神要我们在其中有很多的学习跟很多的贡献的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这样的一个信念，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逃避。我们就算不逃避，我们都常常会 complain， 那为什么我会在这个环境里面，为什么神带领我这个环境里面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应该的，因为呢既然神安排我们在这个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去服侍，来去按照神给我们的机会来做见证。那么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带来很多挑战给这些的年轻的神的子民，多方面的挑战，多方面的挑战第一方面的挑战就是说我们看到从大以理书第一章就看到这个王呢派人呢来将这四个年轻人他们原来有的名字呢都改了，改名字是第一步我们看这个我们前面第六到第七节，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常念第六节，他们中将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他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巴提沙撒，称哈拿尼拿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萨利亚为亚巴尼哥。OK， 第一就是改这个名字啊。那么但以理本来这个名字是神是我的审判，就是耶和华神是我的审判，但是当他改到这个的变成是巴提沙撒的时候呢，这个名字就是说愿马德保护他，马德就是巴比伦一个的这个他们所敬拜的一个神，一个异邦的神，愿马德来保护他，这个是已经改了他的这个的信仰。第二个人的哈拿尼亚本来是说耶和华有恩典，耶和华神有恩典，但是变成是沙德拉，我很惧怕，惧怕什么？惧怕另外一个神，也是巴比伦的一个神。第三个人米沙利，意思说谁像我们的神耶和华呢？不是说神是独一的，神是独特的，神是大能的，谁像他？但是变成改造米沙，就是说我微不足道，就大这个巴比伦神的这个的伟大之下，我是微不足道，我是非常渺小的。第四个亚撒尼亚是耶和华神是我的帮助，但是呢改到亚巴尼哥就是耀眼神之仆人，耀眼神也是另外一个这个的巴比伦的神。所以呢你可以说为什么会要他们改名呢？不是这么简单说让他们的名字比较容易去称呼他，不是单单是这样。我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在香港中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我们英文的这个的老师，他因为他是英国人，所以他就将我们同学整班同学都给我们一个英文的名字，主要就是他容易去称呼我们John 啊 Jack 比较我们自己这个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很难去怎么，他们英国人很难记得我们名字，也很难来称我们的名字，所以我们这个是方便。但是这里你可以说这个巴比伦王他们想透过这个名称来去慢慢的让这些年轻人忘记了他们原来的信仰。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改他们名字呢？你发觉整个大以理书里面他们并没有 抗拒这样的改的名字，他就让他们这些巴比伦人这样称呼他们，但是呢他们自己还是有他们自己的名字，所以他们从希伯来的这个的名称里面，他们没有将这些旧的名字除去，所以他们在他们这个巴比伦里面，这四个人他们只有两个名字，他们有两个名字，好像我们中国人在美国一样嘛，对不对？你什么名字？中文名字，你的中文名字还在，但是英文名字呢，可以方便啊。这个美国人跟他们来往，那这个是他们这个策略，就是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原来的名字，他们没有放弃他们这个名字跟他们信仰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是第一方面，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挑战，世界常常希望我们忘记我们的信仰，希望我们忘记我们是基督徒，希望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这个是这个改名的这个背后的一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第二个，我们看这个刚才我们念过这个的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四节的，就是说就是给他们有新的再教育 re-education， 给他们有这个巴比伦的教育，这个教育的这个的有一点这个洗脑啊，就是洗脑啊。这些年轻人大概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面已经非常了解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神的旨意、神在以色列当中的历史，他们可能都已经是非常的这个有好的一个背景。但是现在到了巴比伦，巴比伦王看中了这几位年轻人，非常有恩赐，非常聪明能干，所以他就希望呢在用他们。但是他用他们之前，他们要给他们这个三年的这个的再教育，就是大学的教育。那这教育是包括什么呢？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文字言语啊。你可以说加勒底的文字言语背后就是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世界观，就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宗教。所以呢，这个巴比伦王他也是非常的有思想，他觉得这几位年轻人如果他们不再受这个的我们巴比伦的教育，可能将来在办事的时候呢，跟他们自己这个巴比伦之间就很冲突，也不能好好的去推动啊这个巴比伦国家的一切的事工。而且他们思想如果不改的话呢，他们的信仰、他们宗教跟巴比伦宗教也有冲突，所以他就要他们这个思想的改变。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也是一样嘛，今天我们的孩子如果要念这个公立的学校，我们要了解，我们看我们孩子快要接受这个同性恋的教育了，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要将他们的标准灌输给所有美国人的下一代，包括基督徒的下一代。他们如果他们这样受教育之后，他们将来看这个社会、看这个家庭、看这个的这些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标准，就没有，就不再跟从这个基督教或者是圣经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怎么样处理呢？这些年轻人怎么处理呢？我看这些年轻人，大一里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都默默的接受这样的教育，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要在这些的这个巴比伦人当中来工作的时候，他们需要了解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的言语，跟他们之间有沟通，跟他们之间有理解，所以他们默默的接受。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信仰， 啊，但以理每天还是祷告，他还是读这个这个摩西五经，他还是跟他们自己的有一些人，他们自己之间有一种的分享，所以他们是在接受这个外邦的教育之余，他们还是保持自己的信仰，没有改变。好像后来你发觉但以理书后期，他们面对很多很大的危险，他们都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那么我们在美国社会里面，我看弟兄姐妹有几个可能的做法，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美国的这些不幸的人，他们这些的道德的标准，他们这些世界观，他们这些无神论的信仰呢？其中一个我看就是 homeschooling， 对吧？啊，在座有多少弟兄姐妹是孩子是 homeschooling， 请你举手。哎，对啊，又有很多很聪明的父母啊 ，homeschooling 啊 ，homeschooling 呢很辛苦啊，但是呢，我觉得有好处，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避免我们的孩子他们接受这个世俗的不幸的这些的信仰跟道德的观点。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按照我们对他的理解来的学习啊，可能这个的进度啊会比在一些学校里面更好，学习的进度。另外有些弟兄姐妹没有 homeschooling 这样的一个的负担，但是要有另外一条路，就是去一些基督教的私立的学校啊，对不对？多少弟兄姐妹你的学孩子是念 private school 的，听举手。哎，也不少，应该不止这几个吧。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说让他们从小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接受好的基督教的这个教育，这个也是。当然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将他的孩子放在公立的学校啊 public school 啊，但是呢啊，刚才没有举手，这些大概都是的啊。有几个好处，第一就是学费比较便宜，对不对啊？公立学校有很多的经费都是政府。另外一个好处可能，当然有好处有不好处，就是这些我们孩子从小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们知道世界怎么样，我们怎么避免他们被这个世界来同化呢？当然了，我们这些将孩子放在公立学校的父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帮助这些年轻人有好的信仰的基础，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将我们的这个孩子放在公立学校，他们接受外面的一些的不幸的一些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孩子长大的时候啊，他们都举手赞成同性恋，对不对啊？这个就很危险，这个对我们下一代没有好处，对整个美国社会没有好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家庭里面，我们一定要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来去教导这些我们下一代，我们要付上更大的代价，我们要更多的有系统的将神的话语教导他们。而且我觉得这个工作一定是要从家里面开始， It starts from home。 不然的话呢，因为在教会里面，当然教会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教会然后接触这些年轻人也是不是每天的事情，好像每个星期只有一天两天的机会，所以这影响了最重要还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父母对孩子的关怀，对他们的教导，对他们的影响，对不对啊？所以呢，我看这个第二个的这个当尼里他们所面对这个挑战也是不简单的。这四个年轻人他们能够在这个接受这个巴比伦教育里面持守他们的信仰，这个 证明他们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家庭的教育，他们在以色列里面他们所接受的这个的训练是特别是有神的恩典。第三个最后一个挑战就是这个王将要派定，第五节说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天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的面前侍立。这个王呢也是非常对这些年轻人非常好，他自己吃什么这些年轻人他们也吃什么，目的就是说让他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好的营养，有好的供应，以叫他们将来可以对国家，对巴比伦国家有贡献。这个丰富的预备其实带来一个但以理他们四个人一个负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第八节说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好，我们就一起来念，从第八节念到第十六节，我们看看呢，但以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王要将他所吃的东西、他饮的酒都来去供应给这些外邦、这些以色列的年轻人，他们怎么处理啊？第八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往哪里拦绑。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蔬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我们少年人的面貌，就叫你所看的是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些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完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蔬菜吃。好，为什么他们拒绝这样的非常美好的一个预备呢？是不是这个麦有事 ？OK 啊，可以吧？后面听得到吗 ？OK， 好。为什么拒绝呢？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但是呢，唯一就是说，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就是说。可以吗？谢谢。好，嗨，韩弟兄，他的手很好。我们看这个玷污的意思是什么？玷污的意思就是说，令到他们在神面前污秽了，令到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们去做了，以至于神对他们有一种不接纳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们如果吃这些饭饮这些酒，就会令到他们在神面前污秽了，不蒙神的悦纳。为什么这些食物跟酒会令他们玷污呢？有几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可能解释就是说，这些食物曾经被献给这些的异邦的神。我们好像我们中国人，我们拜神的时候，我们都 这些将这些食物放在这个这个祭坛那里。所以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如果你的食物献给外邦的神，如果你去吃，就是参与这个拜偶像的行为。那拜偶像是神所不悦纳的，所以就会玷污啊，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另外，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就是食物其中有一些是不洁净的。透过这个，如果他们吃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吃一些神所不接受而是不洁净的食物，好像猪肉，这些都是他们不能做的。谢谢，很好。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如果他们用王的像，就表示他们对这个外邦的神、外邦的君王是委身，这个会令到他们不能完全委身于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的神。那这几个可能性都有啊，但是我觉得大概就是说，他们看到如果他们做这事情的时候会得罪神，得罪神，这东西可能是拜过偶像的，或者是不洁净的，或者他们吃的时候他们是表示他们因为吃饭就是等于说是一个团契，如果王的膳是他们在吃的时候，就表示他们全人的委身于这个君王，这个可能是巴比伦王他其中一个的目的，就是他们要他们完全的委身于他。后来我们发觉但以理跟他的朋友真是碰到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君王他有一个像要他们跪拜，好像是这样的事情他们绝对不能做，所以呢他们就拒绝。但是拒绝的方式我觉得大以理是非常的有智慧，因为他知道这个伪伴他也很难做，如果他们不将王的这个食物给这些年轻人，后来他们身体不好，这个的伪伴他的头了，就这个性命就难保。所以大以理跟他的朋友就说，你试试我们十天，后来试过之后真的是没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成为他们以后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么今天这个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的应用呢？这个世界要求我们怎么样呢？我说今天呢，这个世界呢要求我们，第一，接受他们的道德的标准，而且他们接受了他们这个的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就是这样，就是所有的道德的信仰啊等等都是个人性的，都不是你可以说都不是科学也不是事实，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观点跟看法。所以呢，他们将这个信仰啊、道德的东西呢，放在是个人的感受、个人的这个喜好、个人的观点里面。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不理基督徒的观点，而且呢，他们将这个同性恋呢，看为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他们生出来就是同性恋的倾向的，他们生出来就是同性恋的一个的性格了，所以呢，这个是接受，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在这些的观点里面，他们这个因为说给基督徒叫压力，要我们来接受这些同性恋的道德观点，或者是一些性的观点，或者是一些对这个的工作的一个的，或者是对金钱的不同的看法。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学习站立得稳，一定要对 圣经啊，对我们的世界有很好的理解，以及让我们知道这些外世俗的标准错在哪里。我们也为什么我们自己要立定站立在我们基督徒的圣经的立场上面？这是第一。第二，今天我们看到世俗的一个社会，他们要我们对这个社会全然的委身。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社会里面工作非常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老板都希望我们整个人投身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单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也要加班的。你回教会，但是教会不要紧，最重要就是公司啊需要你。如果你不做，有很多人啊愿意做，所以呢，我们就受了很大的压力。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我们委身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而不是我们工作的这个公司。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了解得到我们工作，当然我们要在工作里面我们忠心，但是我们工作不是我们的主，我们老板也不是我们的主，我们最终的主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了这位主。所以如果有什么事情，如果公司要我们做的是违反我们基督徒的原则的，这不特别在道德方面，在这个 business ethics 里面，我们觉得是我们良心过不去的，我们一定要啊好好的去跟他们来去让他们了解。如果我们的公司要求我们的委身的程度令到我们不能服侍神，不能参加敬拜，不能参加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真的是好好的来考虑，是不是我们应该继续在这个环境里面来工作。啊，这个我觉得是委身的问题。当然了，委身的问题还有其他，就是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来吸引我们，比如说给我们很高的薪水，给我们有权利，给我们能够享受很多的事情，这些东西慢慢会令到我们觉得啊，这个我的工作，我的这个 business 是很重要的，差不多比我的信仰更重要，比我在教会的侍奉更重要，比我传福音的这个见证更重要。所以这些都会慢慢的令到我们这个人这个价值人生观改变。原来我们是很爱主的，每天读经祷告，常常在教会有服侍，有敬拜，有祷告，有查经，但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吸引了，它给我们的这个回报太高了，所以我们就越来越倾向就是说将我们原来觉得重要的事情放在一边，我们人生的这个优先次序就去了这些追求金钱、权力、名利这些东西。这是不是世界强迫我们的，是我们自愿的，这样的一个自愿的来去向这个世界投降的一个的人生，其实就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主耶稣说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观。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带来挑战其实是蛮多的，透过但以理他们见证我们就可以了解。但是感谢神，基督徒委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我们人生放在他手里面是不会吃亏的。所以你看第十五节，过了十天 这些大以理的跟他的朋友，他们的面貌比用王上的一些少年人更加什么俊美肥胖。当然今天肥胖不是这个，但是在古代这个你的面貌肥胖就是等于说你健康啊，不是 obesity 啊，是丰满。因为以前这个古代的社会里面没有什么丰富的供应啊，所以呢俊美肥胖就等于说很健康啊，很有能力，很有活力，这样的意思。这个是神的祝福，而且神的祝福不是停留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们想念从十七节念到二十节，我们看到神对这些的敬畏他的人，他对他们的这个的祝福是远远超过他们所想所求。我们起来从十七念到第二十节啊，到二十一节好不好？第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想。尼布加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过的徐氏和用法徐的胜过十倍。到塞鲁士元元年，但以理还在。你看神的信实、神的怜悯、神的祝福，是多么丰富的领导但以理跟他朋友。第九节我们已经看到，但以理啊，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他们非常客气，非常好，只是怕自己的性命难保，所以要求他们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呢，在十七节我们看到他们的智慧聪明超越其他的啊，在这个的这个所谓领袖啊，这个受领袖训练这些少年人的啊身上超过他们。而且呢啊，他们能够超越通过的时事跟用法学的，就是在他们的巴比伦信仰里面好像是一些专家，但是但以理跟他的朋友比他们超越了。最后呢，二十一解说，到了 Cyrus 王元年， Cyrus 王元年跟但以理进这个巴比伦王宫之间大概有七十年的时间，所以但以理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宫殿里面啊，已经过了几个朝代，但是他还是在里面来服侍做带领的工作。你看神对他的信实跟怜悯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看但以理可以说是一个在世俗的社会里面能够有美好见证的一个神的指明，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的人。当他在你书的里面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学习他，但是如果我是一起看但以理的时候，我看我要学但以理，但是我一起看的时候，我就发觉我没办法跟他比。为什么呢？但以理好像在这里好像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的榜样 ，the perfect model。当然，我希望我达到他的标准，但是你可以说我很软弱，可能就王给我很多很好的食物，给我酒，我就会谢谢就吃了。或者是他考试的时候，我跟这些其他人，我也不能跟他们比，可能他跟他们差不多，可能没有他们这么聪明， 他是大义理，神给他这么聪明，是神特别恩待他，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社会里面我们有很多软弱，那么我们怎么样从大义理书里面来得到帮助呢？我觉得有一个角度我们一定要了解，就是说但以理这个好像是个完美的旧约的圣徒，其实神要透过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他反映主耶稣的完美，然后主耶稣的完美当然是比但以理更完美，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以理他好像自己也有软弱，但是主耶稣是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呢，你可以说我们人可以对神不忠，但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永远对我们是信实忠诚的。我们很多软弱，我们不能达到这个但以理的标准，但是主耶稣神透过主耶稣基督完美的他的这个救赎，将我们一切软弱一切的罪透过他的宝血都涂抹了，而且当他涂抹了我们一切罪之后，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可以不断的来学习但以理，特别是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榜样。所以我们会说但以理只是神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信徒，主耶稣要很特别的门徒，他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我们来学习他，但是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透过他看到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知道我们能够真的在主耶稣基督宝血里面，在他的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每天虽然我们是不完全可以不断的学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灰心啊，不要说哎呀圣经里面这些多么完美的榜样，我们怎么样去可以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标准。其实除了耶稣以外，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完美的榜样。但以理他有什么软弱，我在但以理书里面看不到。为什么？因为圣经的启示是选择性的 selective 的，我相信他一定有软弱，但是我根本看不到但以理书里面有什么记载。但是呢，我只知道但以理的出现是要我们看到一个比但以理更完美的一个圣徒，就是耶稣。所以让我们在了解但以理书这个榜样同时，我们将我们眼光放在我们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坟墓里面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你自己的仆人但以理他的榜样，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不幸的世界所给我们众多的挑战。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你却是透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将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罪都涂抹掉。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恳求你透过你自己爱子的复活的大能和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每天都学习做一个更加讨你喜悦的但以理，好让我们一生能够荣耀你，一生 能够配得称为你自己的门徒。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